每一次呢都会把大家会看这样一个图表，好，那你就知道说我们现在是到了哪里了。如果我们再回去温习一下，就知道说以赛亚书可以分成两大半，那前面的话呢39章有点对比旧约的书目，是讲到这个讲到这一个关于审判的，那 后面那部分呢比较是像对照新约的那个书目，是讲这个安慰。但是其实当中里面有几章从36到39章称为是历史的插曲，因为他特别把西西家这个王的故事放出来，所以在前跟后的一半里面插了中间这一栏。好，那我们其实一直还在说受审审判的信息，所以你们看到说先是跟以色列来审判，然后呢就跟这个犹大又来说，然后呢Cassindy 上两课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讲到列国，然后呢现在是蔓延到全地，全地。那我现在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当他讲到这个全地受审的时候，也把那个末世的那个影像那个是最后的审判了，给大家好像是暗示出来。而今天我们再要看的就是这一个28到33章继续这个审判的信息。那这个是一个单元来的，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每一段开始都是祸灾，我们知道他的那个用那个诗词这个方面来把他的信息表达出来，所以呢你就看到祸灾，然后讲了一堆，然后呢讲完之后他说祸灾，所以照着这一个的思路，我们可以先来看从28章到35章，因为我今天没有办法讲34 35，下次会讲主要的有焦点是提到说当国家受了威胁以后特别亚述要来攻打，那人的倾向就是要找这些救兵，要求救。那人的一般什么呢？就是找一些觉得是有势力能够帮助他的，所以他们就想要投靠埃及。那上帝的劝勉就告诉他说不要靠人，要靠神说是容易了，今天我们信神的人还是先靠人，人靠不住，自己靠不住，然后没有办法就来祷告一下，就来靠神。所以上帝告诉你这个不是信仰的，信仰的起点是靠神，神能够借着人事物来帮你。所以今天那个人也是神可以使对的人来帮你，如果你自己求，可能求一个不对的人，不对的方式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要靠神。但是呢如果你靠神你就得一，如果你不靠神就得祸，那就是那么简单的，黑就是白不是正就是错。那但是虽然他们还是不要但是呢上帝告诉他们说始终就算他们不听话，上帝还是要拯救他们。而这个拯救当中里面他都讲到，如果蒙拯救所带来的复兴，每一次提到这种复兴呢是从当时代一直讲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说先知的信息有双重性，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责备他们，然后责备之后呢他们不听话，上帝就施行审判。但是上帝的目的不是要审判他们的，上帝的目的还是要去改正他们，拯救他们。所以呢这个施恩才是那个循环的第三步。可是当神施了恩之后人又开始犯罪，犯罪之后呢神的责备又来了。那这个就让我们想到什么？士师记。我们现在查的士师记就是在这个循环里面来窝了窝了的。所以同样的，圣经里面所有先知的信息都是包含这几部分，那所以是循环性的信息。那所以这个六祸为什么叫六祸？是因为它分开六段，每一次都是祸灾。那头一个先讲是以法莲的九徒，第二个祸是讲到亚利伊勒，然后呢第三个祸也是再重复讲亚利伊勒，所以我就分成是一跟二。然后第四个祸灾是讲到所有悖逆的人，然后第五个祸灾特别讲到说你就算投靠埃及，连埃及本身都受审。我们今天知道埃及已经不存在了，这个国家今天埃及的人不是埃及人，今天埃及的人是 沙特阿拉伯的人去的。OK， 所以当时古代的埃及人已经不存在啊，圣经已经说了，亚述也是灭了。OK， 所以第六个再次讲亚述的命运。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啊一段一段来讲。首先他讲以法莲的九徒啊，第二十八章一开始啊，那我们来看啊。他责备他们什么呢？他责备他们是心高骄傲的啊！祸灾以法莲的九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为冠冕啊，犹如江蚕之花啊，骄傲啊！以法莲其实呢，主要指的就是北国以色列。我们知道是他们先灭了，主前722年，那再过100多年以后呢，那个南国才灭的。所以他们其实就是南国的警惕啊，前居可见嘛。所以现在神仙来责备这些北国的以色列，说他们心里高傲，然后呢把他们比作说，你以为你现在很了不起，其实就是昙花冠冕。我们知道以前呢，还这个 Olympic 的时候，他们那些人呢，为那些的运动员呢，所编造的这一些的冠冕，都是以那个花草哈，所以那种我们知道戴上去一两天就没有，不像今天的话是拿个金牌哈，就是知道想要永久的价值，无论是怎么漂亮，像我们今天插的这个花。啊，冰在冰箱里面还可以撑一两个礼拜，但是如果你就是让它见摆的话，大概很多的时候一个礼拜，有些花就开始谢了。残花做的冠冕，尽管很漂亮，戴上去很荣誉，人人都称垂，可是只是一下的时间。所以他说：“看呐，主有一大能大力者，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战役的大水，他被用手将冠冕甩落于地。”所以这边就讲到说，他们刹那间的灿烂会经过一大能大力者，指的就是亚述。所以北国是被亚述灭的，就被甩落于地啊，甩落于地啊。我们知道哈，人的所有的荣誉哈，在神的面前只不过是一刹那的啊。那然后他除了用这个花环，他还用的这个夏天初熟的果来比喻哈以法莲。那我们知道哈，他说这边讲的是特别讲到是无花果哈，无花果。那无花果是什么时候收的？谁家里面有种无花果的？无花果是夏果，对吧？它其实七八月才收的。那夏前就是说还没有到夏天，所以呢，大概是六月就收了这个果。那我们知道这种果呢，啊，虽然是初熟，但是是小的，因为它是不熟而结的，就不够时候就长出来了。所以他用这个比喻什么呢？比喻就是说，这种的果比较小粒，而且容易掉落地，因为它不是时候，就好像有点像早产儿这样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是随手可能给人摘，而且容易被吞吃。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去的时候看到这个无花果，就咒诅这个无花果，说其实这个夏前初熟果不是我们想象，就是说哦很好啊，还可以收两回啊，多收一番，不是这样意思，就是说是不期而落的哈，不期而落的，所以呢是属于被咒诅的无花果。然后呢，上帝比较就是说，你的那个是残花冠冕，但是呢，剩下的掳去之后剩下的渔民，我自己，我耶和华做他们的冠冕。哈，神自己就是我们的冠冕。哈，我们这一期的这个三股恩圈里面，其中讲到有一个基督徒要得奖赏。那基督徒为什么得奖赏？我知道在美西塞长会里面，因为有一个增值性的一篇的信息，所以新长老就在那边呢就写了一篇的文章。那其实就讲到说，神本身是我们的荣耀，神本身是我们的荣耀。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得荣耀，不是使我得荣耀。不像今天你的孩子如果比赛赢了啊，去到好的学校啊，他很荣耀，你很荣耀。今天我们的荣耀就是上帝的荣耀。 如果你没有搞清楚这个的话，你顶多是为你而活，你孩子是为你而活，我们都不是在为神而活。好，所以要很明白这个事情。圣经要我们得奖赏，但是圣经叫我们得的奖赏不是为了要去彰显我们自己，我们的奖赏是为了使上帝更加的有荣耀。所以我们就想到保罗所说的话，因我已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经把万事丢弃看作粪土。保罗是一个学问很高的人，他能够讲多国的语言，他是一个经过严格的律法的这个训练的人，但是就算是他那么样有能的人，他说我把万事都看作粪土。那我们今天比较起来，你以为自己什么了不起呢？我觉得我们今天人很多就是这个骄傲。我看他们查经的时候，他们对圣经的评论有问题，是圣经有问题啊！如果他不明白上帝为什么做，是上帝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他没有看到，他其实这个表达就是他比上帝更神了。他不会说啊，可能我有地方搞不懂，他不是说搞不懂，他就来批判。好，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有人说哈，有人比喻说我们田里面的玉米哈，他说如果你知道这个玉米哈，如果垂得高高的，你不要去，因为呢是没有栽到玉米的。如果你看到所有的玉米都弯下来了，你过去，因为都是长满了玉米。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分量的都垂头的，明白这个意思吗？那种抬得很高很威风的没果子给人的，反而是真的饱读诗书，真的在你面前是有内涵的人是垂头的，去那边是有果可收的。大家明白了哈？那所以我们也看到神的责骂就转移到这些祭司的身上，说你看第七节啊，他就说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啊，很奇怪哈，就用好像喝醉酒来形容这些的的领袖们，宗教的领袖们。好，那他们说他们曾其实啊用这个醉酒，第一就是先指这些的人虽然是宗教领袖，但是他们是好宴的，他们是颂誉，他们是道德松弛。因为圣经里面我们说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禁止喝酒，但是圣经从来不鼓励喝酒。大家要听懂我讲这句话，你不要说圣经没有说不对，圣经没有说不喝酒，圣经从来没有鼓励人去喝酒的。所以你把这两个分别清楚啊。那所以这个用酒通常就是什么，为了欢乐，为了麻醉，为了什么，为了就是颂誉而做的。我们知道从创世纪一讲到这个罗德一喝醉酒，就有事情搞出来了。所以圣经里面一碰到酒哈，其实带出来的结果都是不好的。很少是因为喝了酒好的，人都是喝了酒了失去那个理性的，所以我们要警惕。好，那所以他特别讲到说祭司和先知是祸首。这其实很多时候的道德啊，就是好像今天我们的陈牧师所说的，父母要承担儿女灵性的责任。你不怎么敬畏神，你很难培养出敬虔的后代，所以你就算是很敬畏神，都不一定担保你的后代是敬虔，因为每一个人跟神之间都是这个单独的关系。你信主不等于你的孩子信主得救的，每一个人跟神都要有一个 individual 的关系，可是你绝对可以影响他往好往坏的方向。他说的祭司跟先知就是祸首，而因为道德放松，对神的敬畏的心减少，连带下来一个结果就是对神的漠视是要么听不通，要么是解不清。 啊，这个是下面的问题了。所以呢，他就用了一句话啊，这句就很有意思的。我起先读的时候也不太去明白他说什么。他说他们仅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那直到我去看英文的时候，我发现，诶，英文的说法有一个给我们新的 insight。英文是说 ，for it is do this, do that, a rule for this.A rule for that, a little here, a little there. 好，人家看那个英文，比较一下那个中文，你觉得好像那个意味不太一样。OK? 好像说那些祭司齁，他好像是很谨慎神的话啊，所以呢意思是说啊，他要这个在神的命令里面他再加一条啊，在那个神的那个律例上面再加一条，那当然是了，我们看到后来的那些的法利赛人要以这个东西跟人家区分。啊，法利赛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啊，所以那些法利赛人呢，就好像要显示我的属灵分量比你高的啊，人家一年呢只是禁食一次就是赎罪日，那我天天都禁食的，这就是好像要表彰说我高你一层，我用我的宗教的骄傲啊来比对我的身份，嗯，那是不是的？他意思是说，如果哈。我们在生命里面失去了一些见证跟影响力，你给人看到你今天做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好像这种什么 do this do that a rule for this a rule for that a little here a little there， 就是好像信仰对一些人他们外人的眼光看来就是很繁琐的规条，所以就诸多约束，不能吸烟，不能跳舞，有些电影又不要看，这个不要做，基督徒好像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如果人不从你身上里面看到这个神的重要，只看到你为了这个信仰生活啊，强迫自己起来啊，勉强的赶到教会去啊，又不可能不服侍，那方便的时候的做一两样事情，然后呢觉得钱不是很紧，好了就丢一点钱，人家的眼光里面看你的信仰只不过如此的，因为他只看到你所做，没有看到你做背后的那个意义跟精神，大家明白那意思吗？所以他这段话的意思其实是讥笑取笑他们。我觉得今天在很多人眼里面，他们认为圣经也是一样的，不闻一直的，对他们来说这没有意义的东西啊，甚至是一看创世纪他以为自己科学是万能，所以他就是胡说八道啊，不合科学，怎么可能神说几句话宇宙就这样创造，说他觉得无稽之谈呢。所以圣经里面保罗已经在说了，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些灭亡的人他看为是愚拙，但是对得救的人来就是神的大能。我们今天如果在坐在这里的哈，是每一个人都是信主，我们不是神的大能救我们吗？对吗？如果让你自己选，你会选上帝吗？大概是不会啊。我们是因着不同的原因神带领我们以致我们今天信主，我们今天其博士一罗啊，对吗？我自读圣经信主已经40几年，那还是去钻研，对我们来讲这是神的大能，可是对不信的人他临坐在那个20分钟他就听不住，浪费我的时间，我不好好上网去读我的东西，读我专业的那方东西，圣经就是这个样子，不信的人完全 waste of time， 信的人觉得是生命之道，所以上帝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上帝说因此哈，这个道就成为那些不信的人的绊脚石，你越觉得他无畏，他就是，所以你看到有些人越听越不想来教会，越听越就很沉闷，直到他信了主以后，他觉得哇，他就追求，他就渴望，他就想多来多学习，也奇怪吧？那个转变在哪里呢？转变就是神的救恩。对你以前没有兴趣的人来讲，越听越没有兴趣，越做越坐不住。但是对我们知道神领受过恩典大的人，你觉得实在是给我很多的滋润跟供应啊！所以你看，同一个石头对某些人是绊倒的，同一些人来讲是奠基石，对不服从的人是成为他们的审判，对信奉的人就成为他们的拯救。那道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 对道接受的那个人。所以为什么有一天上帝来审判的时候，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要自己负责任的？同样的福音，为什么他信你不信呢？同样的道，为什么他接受你不接受呢？显然这不是我讲出来的东西，是你对这个讲出来的东西说出的反应。所以他曾对他们说，你们也要使疲乏的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换句话说，对那些人来讲，他为什么他要去求救兵？当我们有事情发生了，我们有困难了，我们很慌啊，我们所有的焦点是要去解决我们问题，所以本来应该在神面前求平安得安息，结果就是反而就是很慌，不得安息。那这个就是我们人心中里面的矛盾。所以上帝用这句话来告诉他们，你就是要找方法解决，所以你就跑去找埃及来投靠他。结果呢，就好像抓狂，对吧？去了乱了阵子，所以呢，就那边是很偏。但是上帝说，如果你能够依靠神，你可以在我面前还是可以很平稳的，心中里面的惊惧可以平复的。所以弟兄姐妹啊，这是很简单的。OK 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终于找到一个解决方法。你找到那个，好像今天我们为了我们寻求一个病，我常常跟他们讲，读了很多资料，这个药那个药那个药，那我告诉他说，你信哪一个药？试试呗。那你都要做决定，你能够担保他对你有帮助，他对这个人有帮助，也不一定等于说对你有帮助，那个也是信心，那就看你信什么。对吗？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这个信啊，没有摆对的地方，弟兄姐妹，那个不因为你找到有几个可能可以解决你的方法，你就因此得平安。平安是绝对从上帝来的，平安不因为你找到这一个就不是的，平安是因为你，平安是因为来自你信的对象。所以啊，我觉得这句话，如果你看那个另外一个版本翻译啊 ，New American Standard， 这个英文的翻译说 ：“He who said to them, 'Here is rest, give rest to the weary, and here is repose,' but they would not listen。”如果你从中文里面好像看不出来啊，他说这样才得安息，他其实不是这样，他说这里，所以真正比较正确的翻译是。这里有安息，这里有平安，我们就要去那里那里那里找答案。上帝说这里，那这句话就让我想到新约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哪里？到我这里，我就是你们的安息。所以你要去哪里找安息呢？那里那里那里，也是说不是那里给你安息，也许他们可以帮忙减轻你的问题，减轻你的痛，但是你要得到心灵的安息是在我这里，我这里 here not there。 然后呢，神延续他的责备，就讲到说，你以为投靠埃及，埃及可以帮助你吗？其实那个是虚假的安全感。然后呢，他用了一些的字，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啊。他讲到说啊，好像他们跟那个死亡立了约，跟阴间结了盟啊。我们知道约跟盟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就是像合同一样嘛，啊，就是说要坚固要保证啊，要 make sure 所做的事情落实，所以你就立一个合同，大家签个名。所以呢，你看死亡立了约，意思就是说，他们以为说他们跑去那个投靠埃及的时候，埃及好像答应过能够帮他们，他们心里面就安全了，就踏实了，好像我都跟他好像已经立了哈，其实另外一部分来看是吧，但是上帝称那个埃及像一个死亡的约，跟阴间的盟，就说对了，你以为说你跟你的靠山立了这一个合同，其实你是找死，说按句话说就是逼死无疑，你反而这样做的话是更巩固你最后的结果是悲惨的。然后那边还在那边挖苦他们说， 你就算找到了，然后二十节，原来船塔短，使人不能舒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所以为什么大家说以赛亚的造型是很华美，因为它很多的图片哈，船短，被窝窄，大家能够意想到是什么的一种的形容吗？今天我相信你的床是应该是舒服吧，哈啊，对吗？啊，我知道在香港，我去看我的大姐的时候，香港的地方啊，真是很窄的。我从她的大门呢，啊，我要努力跳到她厨房，因为她的客厅就是这么那么一小块角落，那这边就是摆一个饭桌来吃饭，那边就是摆一个神坛来祭拜，然后就是这个样子了，没有地方的了。然后呢，因为你的房间啊，床太大是进不了去，因为那个房间搁起来就是那么像今天的厕所那个比今天那个 handicap 的厕所稍微大一点点吧。OK， 所以呢，你看了一般的人呢，像我不高5.6，那个床啊绝对没有5.6的，那个床大概是5尺啊才这样进去。那你看你怎么睡呢？一定要斜睡的，你不可能这边撑那个，所以要撤的。所以你说摆了，虽然像床很大，摆不到两个人，因为两个除非交叉睡，那怎么可能睡？我就看到说，床塔短，被窝窄。就是有等于五，有等于五。所以你看到他们去到埃及，好像找到有靠山，找到有救兵，但是上帝就用这个来形容说有等于五。其实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没有神就是这个样子，他以为自己好像很坚定什么东西，其实你只是跟死亡阴间来立约。你以为你有的，无论是你靠炮弹或是什么东西，当上帝要来去施行审判，这个有等于无的。所以他就转移到说，那现在你要投靠的什么？有一个西安哈啊，在这个第16节看了，我在西安放了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啊。那就让我们想到什么？耶稣基督。所以因为你看彼得前书跟新约的每一次讲到这个耶稣成为我们那个头块的反角石头。所以其实我有时候蛮喜欢，就是说去看到一些的建筑物啊，特别有些的教堂起得很高的，它特别在一个角落里面呢，当然呢有时候不是刻耶稣基督是反角石，有些是刻那些捐了大把钱给他们盖这个建筑物的那个人呢啊。那这其实呢，我们知道反角石意思是说你的地基啊是靠这几个 cornerstone 把你这一块的 property 给立出来，所以是很重要的。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界限，那个范围。所以啊，他说这一块石头是被试验过的，他可以帮助我们，因为希伯来说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你有什么的苦比得上他在上十字架的苦？我们受难节已经去 go through review 哈，不用多说。你有什么的苦，无论是身体、心情跟人生的困难，你认为耶稣是不能够理解的呢？这个为什么上耶稣道成肉身？那假如说他只是像一些的高高在天的，我告诉你，你觉得说你跟他讲觉得有点白讲，你会明白吗？今天你有困难的时候，你都会找一个是曾经经历过的人跟你来谈，因为你觉得他的故事，他的见证对你的帮助是大的。为什么？他试验过，他被经历过，一样的嘛。所以今天为什么耶稣要道成，他不是做了无谓的牺牲，他这个是要跟你认同，他要让你对他有信任。所以圣经说，因此我们可以到施恩主宝座面前做随时的帮助，因为他是被试验过的，他是稳固的根基，他是宝贵的的方角石。那这几个形容是很重要的形容。今天所有在你认为能够拯救你的，无论是救世主或是什么的，宝贵吗？稳固吗？被试验过吗？然后他加了一句，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很着急的人呢？好，这样好了，你认为自己不着急的举手，我看看。有些人我很佩服他们呢， Miles 是绝对不着急的，所以急死我了。然后跟车跟在他后面，我不能跟在他后面的。有些人就是很稳当，所以他可以说他在美国开车几十年，只拿了一次 ticket， 他不是很气吗？那一次很冤枉的拿了一个 ticket， 哇！我说你几十年开车只拿了一 ticket 了哈，那证明他是一个不着急的人。我是很着急的人，所以有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着急呢？其实就是对神缺少信靠，真的。这个是很天天学的功课，因为一有什么事情我们会慌啊，我们会乱啊，那个时候我们想到是心想各种的方法先要去解决。好，上礼拜四我就发生一件事情让我心里面很慌，我就跑到祷告室里面跪下去祷告，我是哭着祷告的啊，我说上帝，我要学习，因为我还是觉得你是我最大的依靠，不是别的。那上帝也就是施恩典了啊，问题也就解决了。但姐妹，我信靠的人不着急，所以有时候我们比较一下，什么时候我们着急，其实我们对神还没有信靠，那我们应该好好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帮助我信靠你，如果我信靠你，我就不着急。好，然后呢再接下去很多图片，他就用这个务农的这个比喻来讲明一个事情，上帝是怎么样施行他的这个审判的。他说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哈，那英文是 sledge， 我待会给图片看是什么一个东西，扎大茴香的也不用这个路堵啊，路堵就是一个像 cartwheel 车轮滚过，但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我们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就说你的背景是有做过农的，你明白他什么一回事情。小茴香就是 caraway 啊，我要去做那个什么德国的什么香肠，我都要放一些进去呢。然后大茴香就是我们最知道了，你喜欢吃羊肉的会放进去，就是我们的孜然啊，就是这个 cumin。我们知道这个茴香啊，这些东西哈，是香料。香料不是一大批挤出来的哈。香料的话呢，是通常是什么？去摘的，对吗？呀，它不是辣椒，你怎么去采辣椒？就不是一颗一颗这样去摘嘛？通常都是这个样子的。它不像那种像麦类的东西，因为小麦麦田都是大量去种的，所以它的收割就是要用一个大的一种的器具，大的那种的重量级的来收。所以呢，换句话说，我们如果看到他用这个 sledge 跟 cartwheel 是什么意思呢？他用的 sledge cartwheel 就是你看到那个如果是打小麦，那他就用一个呢，就是用牛去拖一块板，那个板里面下面是有些很尖利的那种的锉，所以它经过的时候呢，就割把它割断，然后那个麦粒就会在地上，所以你看到可以去捡哈。我们叫路德，就去里面可以捡那个麦穗。如果是大麦的话，是长得更高哈。那种东西呢，你可能就要用这个什么，用那个路犊就去滚它，就把这个土翻出来，然后那个轮就把它切断，那你就可以在那边去收来，然后去那边摔。所以这个就是普通的农产业哈，大量收割是这样。但是今天说怎么会用这种去收割茴香呢啊？所以他说茴香啊，顶多就是用那所谓的镰夹啊，就是一支棍板呢，几条鞭子，然后在那边去打啊，让它就可以这样跌在一块布上面。那什么意思呢？用这一个的比喻，意思就是说哈，做农的都会知道用什么器具来收割什么样的农产品。同样，神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他会不同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时间来去磨练我们，来去管教我们。他知道这个人哪一方面需要被教训，哪一些他什么东西。他是信心有多大与小，上帝不会用这个大棍子来打一个很弱小的，不会的。上帝是，换句话， 因材施教。所以上帝在我们身上里面的管教是不是漫无目的的，所以我们被管教的时候要相信神的智慧和神的作为。那我就想到我们今天做老师的，做父母，你会因材施教吗？有时候我们几个孩子你就一套方法，所以你发现怎么我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就那么叛逆。 Well, because you only have one method， 你根本就不了解他怎么样不同，你不是因材施教，你只是就是一套方法。甚至你教的时候你也知道，我们这些读教育的要了解你的学生 有些是用问问题来学东西的。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呢，我最讨厌就是那种班，因为我们这种人是靠读书思维去明白东西的。最讨厌那种的是动不动就举手问很多问题。我说我付学费不是要听你的，我付学费是要听老师，你就给我挂个闭嘴。这一个小时让老师把他所有无穷的智慧在一个小时里面讲多少的全部给我涌出来，我在那边抄笔写笔记，我出去旅行都写笔记的啊，旅行啊，这个日本皇帝做过什么事情，这样，所以您的导游都说就把称我为书记。 OK 啊，你这上我一定有答案的。哦，对对，昨天你说过。 OK，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学习的。有的小孩做不做你觉得的过动的事，因为他不是坐在那里去一举一反三的，他那种就是要跟你 interact 的，和大哥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教课是这样教的，所以我跟他配搭是，哇，我是跟他配搭，其实是两个都要学习的。他就哇，他的讲义更简单，几行字。我说啊，几行字，因为他是都是跟你互动的，但是他解答的那个能力你知道吗？所以你的学生你的孩子都不一样，手指都有长短，哪可以就是一曲走天涯呢？哪可以这个方法就套用他的方法？所以为什么你知道就有时亲子问题就出来了？你为什么不像你哥？他就是不是他哥，你讲这句话也多余的。他像他哥就是双胞胎了嘛，双胞胎也不像，你还在边问说为什么你不像他？当然不像，他就是他。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独立的，所以你看到神有无穷的智慧，神就是有 variety， 所以上帝也希望我们有 variety， 但是不了为了多样化而多样化，就说你要了解我们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创造，他不知道你的个性吗？他不知道什么对你 work 什么对你不 work 吗？所以不要在那边批判他，不要 second guess 他。我们在他面前领受所的管教都说，上帝啊，是的，你对我最了解的。好，然后呢他就转到另外一个祸。 Oh my goodness， OK， 好，那第二个祸灾他是讲的亚利伊勒。那亚利伊勒的话呢，其实就是指耶路撒冷。好，因为你看到后面耶路撒冷这个名字又跑出来啊，所以呢是有一些的代名词。那其实亚利伊勒这个字的本身意思就是祭坛的火炉的烧得很旺。那其实有两种的解释，一种就是说我们知道哈，那个圣殿是盖在耶路撒冷，盖在锡安山，那边是献祭敬拜神的地方，所以这个火炉的祭可能也是形容他们对神敬拜当中里面一个记号。另外呢也是在这一段套用，就是因为神要责罚审判祸灾嘛，所以呢好像说神来的那种审判，那种的烧灭那的程度就像炉火一样。 OK， 那其实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或是犹大在创世纪里面已经被预言出来了。那雅各为他的孩子祝福，就说犹大是个小狮子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犹大这个族的旗号就是狮子的，所以为什么耶稣也是一节也说有一个像里面其中一个是狮子，耶稣就是那个犹大的狮子。然后呢我们知道他用这个下面而讲，就是说你投靠埃及，我告诉你有什么情况发生啊。他说亚述军虽如细尘飞糠啊，却照上帝以雷轰地震旋风火焰击退。但是他们 他们就上来给你造成一种的威吓。他形容他们是好像人在梦里面吃饭啊，你在梦里面吃饭喝水，醒来肚子一样空，对吗？你吃得饱饱的，好像自己在那边像皇帝一样的，那个是做梦。那起来的时候呢，不是事实。OK， 所以呢，就说这个亚述以为自己很有靠能力来攻击耶路撒冷犹大，因为他们把那个北国夺了嘛，他就以为说自己有足够能力也把那个南国给打败。但是上帝现在呢是要去劝勉这个南国哈，就说你不要去找别人来帮忙哈。那所以他说你不用担心，这一批的人呢是无祸而回的，他们是好像给就是微微世世的浩浩荡荡来，但是呢必要什么落荒而逃，必要什么必要羞愧而去。OK， 然后进一步他就讲他们属灵的光景。我们看到哈，他从这个领袖讲到国家的情况，然后就讲到所有百姓那种属灵的光景，昏蒙沉睡，非因酒醉，乃是因为他们灵性松懈，对神国的事情没有兴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其实被常常要来说聚会啊，提醒我们要有好的教会生活、敬拜生活，要有服侍，就是怕我们灵性会松懈。有时候我们对那个物质物欲太过追求啊，就说是啦，有时候要轻松一下，的确是要出去旅游啊，有时候呢做得很辛苦，也要花时间跟孩子陪伴等等等等，那些都是重要的。但是呢过度于追求，你以后发现就是那些追求的东西对你的影响多于是想要去亲近神，那你就要注意了。如果那个东西对你的吸引力远超过你想要去敬拜神，那你注意，那你其实已经是灵性松懈，那你对属灵的事情是很淡的。方便就来，有时间就来，这个是我茶壶饭鱼的一些动作。那所以他说嘛，你敬畏神，他一看就知道这个敬畏，如果真的敬畏神，这个就是你生命里面主要部分。哦，不是，他是你生命里面一部分，那你就不用跟谁作假了，他都会看得出来。所以我们是不是星期天的信徒，我们是虚有其表的宗教生活，人来是来了，但是每一次来你的心都不在这里的。有时候我也知道了啊，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站在后面呢？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其实在台上面哈，我也不输给那个陈振宏牧师了，我也可以知道说谁来谁没来的哈。OK， 但是有时候看到后面更清楚，看你在那边点什么，你在那边是点手机呢，还是做别的，还是在那边恶补诗班的谱，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所以你没有用的，来是来了。你心不在，好，所以因为这百姓亲近我是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yeah. 所以美国有一句话说 lip service I pay lip service， 就是嘴巴在动， That's it， 但是心不是这样想。那姐妹，我在想，我们如果没有跟神建立一个个人化的关系，那这个信仰对我们讲是不实在的。你不要说了，有时候打开诗本嘴都不动，这个跟他会唱歌没唱歌没有关系的，就是他不投入，他的思想还是乱的，他还是想别的东西，上帝都知道。就算你嘴在动，你心在动，所以这一种的光景就带来一种结果。所以他就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他说啊，他们就拿了这个书卷就给别人去看哈，29章，他说拿了书卷给别人去看，然后呢那些懂事智的人说 我不能看了，因为封住了。 然后他就把这个书卷哈，在这个十二节就给了那些不识字的人来看。那些人说：“我不能念，因为我不识字。”那意思是什么呢？懂的人打不开，那打开的人不识字。其实他就去嘲笑他们一个，是说：“就算今天圣经摆到你的面前，你能念吗？你念了能懂吗？”就是这样的意思。因姐妹，我们今天对圣经啊实在太差了，那个基础。我们可能对一些医学的常识还远超过圣经呢、啊。你说可笑不可笑？你身体这种的东西啊，以后你就是个荣耀身体，那始终还是要死的，还要病的。我们对那种的常识读的东西都多过我们读圣经。那你就记得问说，你今天是信主是为了今生还是永生的？你自己问一下自己，觉得很奇怪吧？这个是生命的粮，你却不知道怎么知道，也没怎么翻过读过。那种这个败坏的身体始终要去放飞的，你就去读很多，对他很有研究，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这个吃的就会高，这个怎么，如果有这个问题就吃那个。圣经里面我们现在查哪一卷书大概都不知道，因为我们那天去有人是说我们现在查约书亚嘛，就快一点就晕过在地上了。开玩笑，我相信是因为是头脑还没有长清楚啊。那姐妹太差了，圣经的底子，今天听到听不明，读经读不懂。为什么？不去思考。今天我们的人呢、啊，素食文化，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查经，他问很多的问题，我知道这是反应型的啊。这一句怎么解释啊？这怎么解释？我说少问多想了，因为他并没有这个根据，没有这个基础，所以他很多东西蹦出来，他真的是不明，他也不是故意去丢难，只是你就知道说他实在圣经的分量很弱，所以这个他也不明，那个也不明，而且呢就把那些不需要很明的东西想要搞明，真正明的他不明，所以弄了很多字面的东西，到最后还不知道那卷书那段主要的信息是什么。所以为什么我要抓得很紧，我说你就是预查了，你预查有用吗？你知道今天要跟我说，跟你们，跟我们要说什么吗？哇，我们不要在那个光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读书人，弯曲都是有学问的来的，对吗？好，没有学问的跑到南非去了，啊，那么抢那么偷都要去，为什么？没有立足之地啊！这弯曲里面，你那个房贷那么高，你不是高知识的，你哪可以养起家？两个人去打高薪的那种工作。可是我们对圣经是文盲，人人随手手机打开就有圣经，不读，读了不明。所以啊，首先你失去那个什么辨别能力。说今天呢，网络上面一大堆奇奇怪怪，你不以为说基督教的网站就可以安全去看？我最近才跟一个人说，他看了什么看了什么，我说你给我看一下。我想 make sure 你看的是对的。我前几天才收到一封信，就是那个东方闪电摸到旧金山去，他就给我一封信通知众教会，因为他被骗了。OK 啊，带他家里面查经，结果发现这一帮人这什么的。我说，其中东方闪电老早已经都打下来了，可是居然还会在那活跃到旧金山，为什么？因为有新的基督徒幼稚。所以就变成他们有这个地步，有机可乘。如果你都是扎扎稳稳的在圣，他哪有可以立足的地方啊？他今天就知道说教会里面有些人说很无知的，对圣经是不懂的，所以他就有人就落在他圈套里面，失去这个辨别能力，最后的话连听觉视觉都没了，对吗？到最后的话他就算很频率来教会，做了十年五年，灵性他没有进步的。然后他继续在讲这个 亚历伊勒的时候呢，啊，在下面十五节开始讲，就说他们嘛颠倒事理。好，那你看那个十五节他怎么说呢？啊，看一下哈。啊，看看哈，他说你们暗中行事，我告诉你，其实他暗中行事就是他们要想要去投靠埃及，我待会再多说一下。他说谁知道他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物论创造的物说他没有聪明。我发现今天我们很容易坐在那边去批判啊，上帝这样做怎么，其实就是人神挪位。我站在一个是批判他的做法，就好像是我比他更有智慧，我比他更有方法，所以我发现其实他讲出来的意味就是 If I were God, I would do this and I would do that。 真的，我说感谢神，好在他不是神啊，如果他是神就更糟糕，家里面都没有搞好，跟孩子关系都没有搞好，他就觉得说 If I were God, who are you? 我就是好像说被造的可以去挑战那个造的吗？啊，你可以对那个窑匠来去逞强吗？不可以。然后他就讲到说反而倒过来，他说聋子就听见，瞎子可以看见，然后蒙在黑暗中的就可以明白。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想到这个义人哈，我们对这个很困惑，我们想到义人就好像是个完全没有罪过的人，其实圣经不是的。 OK, 圣经就说约伯是一个完全人，圣经称很多人是义人亚伯拉罕，那其实我们知道他们也是有软弱过啊。 OK,我们是不可以自以为义，但是呢我们是称义。大家知道什么叫称义呢？就算你为义，你不是好人算你是好人，是这样意思。那所以不是自称的，是被称的，被神称的。所以他其实这边做一个对比，就是说那是自以为很有方法的人，他就以为如神那么样，就神人就颠倒。可是呢上帝呢对什么人施恩呢？神对那些知道自己有需要的人。如果你觉得自己像聋子一样，像瞎子一样，我告诉你，你是一个有望有救的人。我们很多时候就想到圣经的八福，说虚心的人有福，清心的人有福，饥渴无义的人有福。啊，不是说你有多少的人有福，你工作有多高的人都不是，你是什么人有福。所以大家要明白八福的意思是什么，八福绝对是讲人的内涵。如果你是一个心里面谦卑的人，你是一个有福的人，这个福不是财务的拥有来算的，那个是你是什么人你就有福。所以今天你有没有福不是你拥有多少，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呢这个八福讲虚心清心饥渴慕义。那我听过人家说，你认为世上最幸福的人是什么人？什么人是最幸福的？请问啊？什么
傻瓜？
我不知道哈，如果是傻瓜是很多人欺负对吗？啊，很多人就欺负那些低能的啊，说弱势群体啊。最幸福的人是一个没有任何需要的人，你懂不懂？你什么需要都没有的话，你不幸福吗？你今天不幸福是觉得你需要这个，你需要平安，你需要这个，你需要那个，你需要爱，你需要什么自尊，你今天就是太多是需要，说你觉得自己很不幸福啊。那人家看你都很幸福，因为大家都比来比去嘛。可是你还是觉得不幸福，为什么？你最需要的还没得到。所以，世上最幸福的人是没有任何需要的人。那请问，世上最痛苦的人是什么人？就很多需要的人呢。那些还不是最痛苦的。世上最痛苦的人是不知道自己需要的人， 因为你知道你的需要，你还会寻求，你还会去 do something 去满足你的需要嘛。但是呢，你一看到这个人其实很需要神，但是他不知道他需要神，你说他痛不痛苦？你看到他就苦了。他跟你讲他的问题啊，那个夫妻的问题，将来很多问题，你一听就知道他其实需要什么，但是你劝不了他，他不听。你说这个人就会继续痛苦下去的，你不觉得吗？直到他愿意接受，明白，哦，原来是我骄傲，哦，原来是我心里面苦毒。但是他不明白他的需要，他得不到医治，他都不觉得去看医生，他怎么去看医生呢？所以弟兄姐妹，福分啊，今天讲了很多，不必要去 repeat， 就是说上帝祝福是什么？上帝绝对是祝福那些知道自己有需要的人，所以那些的人是有福的人。好，然后他接下去就讲他们是悖逆的儿女。为什么悖逆呢？因为他们想要投靠埃及，所以上帝先耻气笑这个亚述。亚述呢，就算是很锋芒的来，但是他是空空而去。好，你现在投靠埃及来对抗这个亚述，也是一个笨的方法，因为是徒然无功的。我们知道这个埃及啊，就不是随意来的。埃及啊是历史的重演，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就知道了，人有需要就找埃及的。我们知道那个约瑟带着玛利亚本来也想去哪里啊？往埃及去的，但是天使告诉他不要去那里，啊，好奇怪哦！这个屡见不鲜呐， 那些的这个始祖哈，一直到了新约啊，人有问题就去把埃及，因为埃及本身有代表。好，我们圣经里面可以看了，如果你看第七节，哈，三十章的第七节。这边说到哈，看看哈，他们把财物伏在这个炉居的细背上，将宝物伏在骆驼的肉案上，经过艰难困苦之地，就是公狮母狮腹蛇火焰飞龙之地啊，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埃及的帮忙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 Rahab 啊。圣经里面拉哈伯就是一种海怪，那常常把埃及形容是海怪。然后其实这个拉哈伯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坐而不动。那圣经很多时候把埃及灵异比喻成为世界，为什么就说到他们一有问题就往埃及跑？因为埃及就是大帝国，充满的是物欲，那物欲的东西就给人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就是说可以解决我的问题，有很多的资源 resources。 但是上帝提醒他们去投靠埃及并没有求问我，他们要靠法老的力量来加添自己的力量。我们今天都是这样啊，以人的势力，以人的财物来加添自己的能力，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本来是你认为可以可靠的，到最后的话使你觉得 ashamed。 所以今天也回到简单的，我们可以依靠神，可以依靠自己，或是依靠埃及，埃及代表世界。如果你真心认为我要学习依靠神，那有个东西你要去做，你一定要建立好你跟神的关系。你的信心不可以借着别人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借别人的啊，就是为什么找一些属灵的啊，黄强你帮我祷告啊，请姐妹的，我们借别人的信心，那并没有说有什么坏了哈啊，因为多人祷告有力量，但是他们如果信得过你信不过没有用的，对你没有用的，懂吗？他们只是扶你，把你的信心扶到那里去，但是如果扶不上来，那他们信你不信你也不会遵照去做的。所以啊，你真的要学习依靠神，那你就要建立你跟神的关系。好像我要信得过我父母亲，我就跟我的父母亲有好的关系。好，假如你的信心大前提不是神，你是挺靠自己跟世界，那我知道你花很多时间就是建立自己的能力，对不对？事情就是这样嘛。今天为什么我们有很多很多防御的东西，就是因为 我们比较觉得啊，不要麻烦上帝了哈，还是靠自己比较稳当，所以我们就花比较多的人生的精力去经营建立自己的能力。弟兄姐妹，这是 exactly 就是信仰。信仰你说复杂，很复杂深奥，但是潜意又是潜意，它就是那么简单。所以啊，我们来看这个图表，它形容啊，你们已经把那些的财物附在那个驴子骆驼那边跑去。那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做出形容呢？我们知道亚述就是利利维啊，利利维呢要来攻打啊，已经把北国攻打的时候呢，就要去进攻这个耶路撒冷，所以他是从那个东北而下的。好，那埃及在哪里？埃及为什么下埃及？因为埃及就是在南面的，所以耶路撒冷在这边，他们要下埃及哈。那所以他特别提到说，你们要投靠埃及，你们的首领已经出发了，已经到了索安，也到了那个哈内斯。那索安跟哈内斯其实是埃及的两个地方。那我把这个图表拿出来给你们看，就是说，因为利利亚述的人来去威胁他们，所以啊，最简单从这个耶路撒冷去埃及的话，是走吗？远海的路线。但是那个远海的路线已经被利利维亚述封住了，通常他就怕你去找救兵嘛，他就断了你那个路嘛，对吗？所以是现在的通讯系统先把你阻挡了，那你不可以请救兵，然后就轰炸你的那个弹药的那个地方，所以都是这种策略，说他把那个原路的给控制了。那他们有什么方法去埃及呢？就要走一个比较艰难的路，那个呢就是走沙漠旷野之路，因为那边是干旱的，那边是无水的，那边是危险的，所以他就说那边是艰难困苦之地，有狮子，有蝮蛇，有飞龙，对吧？所以其实他们是很可怜的，他们就算找救兵也是很苛难的啊。所以他讲的这一个事情，就好像是挖苦他们当时啊所经历的。然后他说，你们不肯听从耶和华的训诲，你对先知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人呢，就像新约说耳朵发沉呢，人今天要听什么舒服的话。有些人为什么不喜欢到教会？他常觉得说，好像我们的传道人太严厉了，太凶悍了。好，所以我就跟 Michael 对话，就说啊，陈牧师的话，谢谢。如果今天陈牧师那番话、那篇信息是我上去讲，下面已经很多的话来批评我了，真的。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请一个外人来讲？我讲的一样的，我什么时候不是劝你们也是要找到啊，你们怎么跟孩子呢都一样的嘛。那他讲的就不一样，你就觉得笑一笑还可以接受。我的就不但不笑，好，就在那边开始 WeChat 来 WeChat 去了。人今天耳朵就是这样，你不会以为说讲话温温柔柔的人呢，其实心里面很刚硬的啊，他不会像我这种的，七情六欲全部上到脸上面，啊，生气不高兴全部都在那边。有时候少讲话，人说怎么不舒服了？没有啊，没有讲话，啊，好像要讲话代表我是健康的这样，啊，也是毛病了，对吗？啊，但是你不以为一些人很温柔，你跟他对抗了半个小时，他还是坚持他的立场，他只是就是讲话比较轻了，我不同意。我认为，哎呀，不是，哇，磨了你那个查经时间给他占据了。他其实好刚硬的心，所以我觉得有些人今天的习惯就是说，我们这种呢是非常反对权柄的。我们这一辈啊，自认为水平多、能力强的人，我们是很反抗这种的权柄的。特别在美国生活，所以那种呢比较严厉高的人我们不喜欢听。我们今天比较喜欢那种人的这种讲话这个，所以今天听很多很 positive 的，有些我知道他们 popular 的讲员，我告诉你中国是这样说的嘛，对吧？中年是逆耳的。有时候我们情愿听那些让我们舒服、对我们帮助不大的话， 都不要那些对我们是有帮助但是听起来是比较刺耳的。其实拿女士们来比嘛，她穿那个衣服出来问你漂不漂亮，你怎么说？你就是马虎的说啊，挺好看。你说他知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你不是很真心、很假意的。可是呢，那我跟你说真的，那你说他喜欢听哪一句？明知是不是真心假的，他都喜欢听那一句呢。我告诉你，女人都本身有这个问题，那何况我们在属灵的，不是就是这样的吗？严厉的我就是不太想听，因为就碰到我的痛处了，这个就是我的弱点。但是你要我承认这个弱点，我不要。我说我就很多的反驳，很多的要去坚持，这个就是我们人性。说情愿听我们知道说隔一刷痒抓痒的那种的话，所以广东人说有暗听 ，OK， 就是要合我意的，要合我意的。听姐妹，这就是我们属灵的光景。所以他怎么形容呢？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坍塌。你知道为什么讲这个的意思啊？就说我们知道啊，如果你要去砌墙哈，一定是用那么水泥把砖跟砖之间连接好。那你的水泥越刚硬，你的那个砖跟砖之间就是越牢靠，所以你建得更高。对了，但是今天人不喜欢他要舒服的东西，舒服的东西其实是没有根基的，他让你舒服软，所以呢就用软来接，可是呢垫得不高的，为什么？因为没有根基的。那些东西这一刻让你感觉到很舒服，其实有一天它承受不了那个考验，它会塌。而且因为上面的重量越多，它就会越压下面，压下面它就往外凸，就是这样，是很生动的。就讲到我们如果在上帝的面前是这样来去考验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有一天我们就会 end up 这样。所以他怎么得力呢？你们得救要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要在乎平静。那我有时候发现说一定要用英文来对比，因为这里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如果你看 NIV， In repentance and rest is your salvation, In quietness and trust is your strength。 这个 repentance 这个字是没有翻译出来的，换句话说真的翻译是说你们得救在于安息悔改。得救是要悔改的，得救不是听了神的道 OK， 你听了道 OK 之后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to change it， 不然他这个不叫悔改，那你会得不到安息的，看到吗？但是如果今天的安息是要平静，那你知道我们今天最大的挑战就是撒旦使我们不能够安静，他用忙碌来混乱我们生活，使我们享受不了安息。我们今天乱是因为就是忙，那有时候我们想你为什么来忙，但是如果我们依靠上帝的话，他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我自己看到这句话我心里面很感动，为什么？我常常都觉得只有想到我们要等候神，等候神，等候神就可以得力，等候这句话告诉我们原来神也在等我们。你不要以为说上帝就训练你磨练你要你等，你知不知道今天上帝也是在等你等我，他等呢，等着来施恩。但是你为什么不向他求呢？为什么你不去他的面前得帮助呢？说神不是吝啬，神在等你，所以你要再去等他。所以属灵的方面他说你等他，就虽然把艰难给你当饼，困苦给你当水。那有人一个解释就说啊，好像上帝常常让我们受折磨，那个折磨呢，好像我们吃饭吃喝水一样那么的频率。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意思。我觉得，就算你今天你的艰难像好像每天都要吃下去，你的苦好像水一样每天喝下去，我觉得原来艰苦困难也是粮食。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你不想面对的 suffering and hardship， 原来也是我们生命的食粮，因为这些也是饼，也是水，它可以供应我们的成长。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很多时候不是圣灵隐藏，而这时候是我们的躲避。我觉得今天我可能下次多花点时间讲关于这个。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常说神的旨意在哪里啊，每一次的神的旨意在哪里啊，如果我像祭奠一样有羊毛就好了。今天上帝给了我们圣经，他们那个时代圣灵降下来就离开，今天我们有圣灵，今天上帝给我们周围有很多属灵帮助我们的圣徒。哎，你这个东西他们没有的，你拿这个跟他们比啊，他们当然用别的方法要明白神的旨意啊。今天这几样东西也就够你去明白神的旨意啦。所以那人说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好，神的旨意，神的话有印证吗？你又做这个决定去与留，做什么？有神的话给你印证吗？你内心有平安这个印证吗？哦，不要你平安，你的太太跟孩子不平安呢、啊，那是你的自私啦。啊，我很平安，上帝带领我，那他们不平安呢、啊？那你不看他们的平安？如果上帝真的要给你平安，也使他们平安呢、啊？所以有没有内心？然后环境，环境包括人事物，有些来跟你请教，你都告诉他说不妥、啊，他还是去做，那说白问呢？问我干嘛呢？那如果你认为我是也是神派来做一个环境的印证，那为什么你不听这个印证呢？是证明很多时候我们是一意孤行了，我们心想要做，所以那就说不明白神的旨意，是因为你没有找到跟你相对符合你的，所以你就说不知道神的旨意。其实你知道了，你的问题不是不知道神的旨意，你的问题是不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啊，如果这几样东西全部都有了，我告诉你，那个灯是很亮的。我去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啊，就要看了，如果我去了人家不阿门的话，你去来干嘛？不会这样的，神不是这样做事情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这方面很混淆，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旨意本身很混淆。我要停到这里，不然会耽误大家太多。那我们下去下一次接到哪里就继续从那边开始讲。我们来祷告。上帝这个内容太多了，太丰富了，我们只是能够抽里面那几样重要的东西来思考一下。但是主啊，我们不是只是读当时先知责骂他们的历史对话，我们今天读以赛亚书也要看你跟我们讲些什么。上帝，我们在这边细说很多，听了很多，超过一小时。主啊，如果你把一句两句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回去的时候能够产生一些的反应，我们就感恩不尽了。求主纪念我们这里每一个同学和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健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